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一回当中会有几个线索在走啊，会有几个线索在走，所以不同的探病的人，然后袭人又去见王夫人，去拿两瓶香露，那那边的现实当中的线，以及袭人劝王夫人说是不是把宝玉搬出大观园，这种比较伦理里面的警戒的东西，跟到宝玉惦念黛玉会不会为他哭得太厉害了，心疼他送两块手帕去，是完全不同的对比啊，就是有活在现实当中的人，有活在一个自己青春的深情当中的人。那我不晓得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宝玉送两个手帕这种事情，黛玉上题诗，如果被贾政知道又怎么看待，就是也许贾政的世界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红楼梦》的精彩在于它不断呈现人的不同的生命的领域，而这个领域是这么不同的，就是好像黛玉跟宝玉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国度，而这个国度别人也进不来，连晴雯扮演这个角色，他最后送完手帕还是不解其意，他也不知道干嘛，就这个国度是他进不去的，因为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么私密的这些东西。所以也可以看到说《红楼梦》里面一种最深的孤独是黛玉的孤独，而那个孤独是他爱到最深的时候，他是根本完全别人都无法理解。所以那个场景的描绘，说房子整个是黑的，灯也没有点，然后自己坐在帐子里，其实没有睡着，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他跟晴雯对话是隔着那个帐子，整个在黑暗当中的，然后他的世界是一个这么孤独的一个世界啊，这么灰暗孤独的一个世界，可是又被送来的两个手帕这样打动了，所以他会去点起灯，半夜爬起来写诗，是因为他感动有一个知己，所以在这个手帕上留下了这个三首诗。好，然后这条线不在话下就结束啊，结束又回到现实。大家记不记得这一回回目当中有错里错一错劝哥哥，所以有一条线还没有发展，就是宝钗去看宝玉。宝钗去看宝玉的时候就问袭人说到底为什么打的，所以袭人就把裴明讲的话讲出来了，说因为宝玉跟这个薛蟠都喜欢了奇观，所以两个争风吃醋，大概薛蟠就去告密了，所以宝钗就知道这个事，所以这个线还要有一个结束，这个结束就是宝钗要从大观园出来回家跟妈妈讲这件事，说这个哥哥惹了祸，那应该要怎么样教训他一顿之类的事情，所以这个部分变成三十四回的结尾啊，就是结束错里错以错劝哥哥这一段。那你可以看到宝钗特别觉得他们是一个外人，他们是借住在贾家的，进京来借住在贾家，所以如果人家家的孩子因为你们家的人而挨打了，他更觉得过意不去，所以这里面当然也有他很多现世的考量。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注意到《红楼梦》里面现世当中许多从现实利益考量的人，跟刚才讲到的那个黛玉坐在黑暗当中写诗的那个部分是截然不同的啊，这两个世界，你也觉得作者一直觉得这两个世界很难沟通，可是有趣的是作者两个都写得好啊，两个世界的感觉都写得非常好。好，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到宝钗的这个部分，不是刚才宝玉就故意打发袭人去借书吗？袭人借书是去到宝钗那边借书，所以作者又回来想这条线，有没有感觉是电影的蒙太奇，就一条线讲到这里，黛玉这边睡下了，那边一条线又发展。因为我要这样讲的意思说，黛玉磨墨写诗，后来打开镜子照自己的脸，然后睡觉了，这个时间是比较晚的时间，对不对？那袭人被指使去借书是比较早。我用蒙太奇的意思说，电影的剪接有的时候一个时间已经这一段过完了以后，又回来讲说这个时间同一个时间那个人在做什么，就是晴雯来送手帕之前袭人就去借书了，去宝钗那边，这个叫蒙太奇，就同时一个时间两个线在发展。所以《红楼梦》用到很多很多的蒙太奇，完全是现代电影导演的这种手法啊。所以你特别要注意到这个时间感。说却说袭人来看宝钗，好，就是去宝钗那边借书了。谁知宝钗不在园内啊，宝钗不在大观园，宝钗本来住在大观园的恒芜院，可她不在院里面，为什么？因为她去看妈妈去了。他妈妈住在外面，住在大观园外面。那去看妈妈的原因是因为他想把哥哥惹祸的事情告诉妈妈啊，所以注意一下那个空间位置啊，就是 大家不一定一定要去翻这个什么大观园图啊什么，我们只是知道大观园是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探春这些人都住在大观园当中，可是贾母、王夫人、薛姨妈他们都住在外面，住在大观园的园子外面，所以他必须出了园子以后才去看他母亲。好，所以袭人来看宝钗，谁知宝钗不在园内，往他母亲那里去了，那袭人就空手回来，就书也没借到。那等到二更，宝钗才回来了。宝钗回来，所以就不讲袭人借书这一段，就讲宝钗回到了大观园。原来宝钗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怀疑是薛蟠挑唆了人。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宝钗有一点半信半疑，可是宝钗是一个非常实证的一个个性，也比较理性，她不会立刻就抓了人，抓起电话来就骂薛蟠说你干嘛，你去跟人家争风吃醋，害人家挨打，她不是这样的个性的人。她就心里面在盘算，就说她哥哥是有可能做这个事的，可是她又觉得哥哥又不是那种小心眼老是会害人的人，所以她就在这边有点半信半疑啊，知道她的情形有一点半疑，是不是薛蟠挑唆了人来告宝玉的。那谁知又听袭人说出来，越发信了。那袭人讲出来以后，他就觉得大概真的吧，因为外面都在讲啊。所以其实你看到一个人倒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外面一直传传传，那个没有的事情竟然变真的。因为等一下你读下去，你会发现薛蟠其实是没有讲，或者说他讲过忘了，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人是完全口无遮拦的一个人，可是他至少绝对没有刻意挑拨去告密，这个是绝对没有，因为他简直是要自杀觅死寻活的，就是要表现说我根本没有做这件事情，怎么把这个赖在我的头上啊？所以薛蟠大概个性上其实我们是可以了解，他不太会隐藏什么事情的，所以这个时候连宝钗有点怀疑他了。所以究竟袭人是裴明说的，那袭人是听宝玉的书童裴明说的，那裴明也是私心愧妒，也是他私下自己猜测的，因为这个书童老是跟着宝玉跑来跑去，看到宝玉跟薛蟠在一起，然后一起认识了奇观，大概就会觉得哎呀，反正这几个人大概就争风吃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一半据实，有一半可能是真的，有一半不见得一定是真的，竟认准是他说的。那薛蟠都因素日有这个名声，就是薛蟠一向就老是在这种欢场里混来混去，不是认识这个戏子又认识那个歌女，那前面也为了一个女孩子打死人之类，所以坏事干太多了，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他的，可是也都在他的头上。所以你可以看到薛蟠大概是蛮像那种纨绔子弟的典范了，就是已经有了这个名声。其实好，注意作者跳出来讲话，其实这次都不是他干的。好，作者出来讲话，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他直接告诉你事实这个部分。《红楼梦》里很少作者出来说话，可是作者说其实这次都不是他干的。你想想主持应该是谁，不会是薛宝钗，也不是薛蟠，也不是宝玉，所以其实这次都不是他干的，是作者出来告诉你说他其实没有做这个事，所以作者其实蛮维护他的，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我觉得曹雪芹写薛蟠写得很好，就是说他玩世不恭，他粗俗，可是他不坏啊，这个其实很难写到，非常难写。我们觉得看到一个人老在那边去吃花酒啊，什么搞得乱七八糟，你就会写小说就把它写坏了，写得很不堪。可是这个作者其实没有啊，他说其实这次都不是他干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啊，就是咬定了就说就是他了，这样，那使他有口难分。